好，请大家。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你们有念这个啊？哦，好啊，来，无上甚深微妙法，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大家请放掌。大家早。好。好，那今天是我们第二天四无量心的内容啊。那我们昨天也有练习，就是诵念这个持经啊。那我们现在一大早嘛，大家刚睡醒，所以来诵念持经。我们来诵念一遍持经，那这是非常好的内容。那我们诵念一遍才开始啦，那也是像你们要一起念吗？还是跟着师父念啊？跟着师父念。好，那我念一句，你们念一句啦，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伪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依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挠，不怀仇恨，不抱敌意， 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学习的词经啊那大家有机会应该把这个简短的词经把它背诵起来啊当成我们的早晚课那我在纽约呢我说我们一个人要背一部经啊好像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你们觉得容易吗啊会闪怎么会闪捏一捏会闪掉哦一不专注啊那你要多练习哈那我就教他们啊一个人背一句结果呢我们一般就把一部经念完了一个人要背诵一部很辛苦哈那我就说一个人背一句他们很快就整全班轮流就把它诵完哈所以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啊哈如果是有同心善知识是很好的啊我在这里住因为我跟那个啊谢谢可以那我比较喜欢自己静静的啊所以啊我自己弄那个豆浆来喝哈我早上我弄那个豆浆弄热来喝因为大家知道吗豆浆如果是你喝到最下面它就是有那个沉淀物嘛哈所以你倒下去煮的时候呢很奇怪它就是会粘粘锅啊有没有会粘着那我在弄热来喝过后呢那我就要洗嘛哈我自己就发现那个没有粘锅的地方你一刷就干净了对不对那粘锅的话你很用力的擦它也擦不起来那要泡水啦对不对你要泡水要泡一段时间然后你就可以很轻易的给它擦那我就想到说我们的内心的一些烦恼啊那轻的习气呢我们修学佛法啊听闻几次过后呢我们很快就可以把它消掉对不对但是深刻的这一些习气啊我们也不要急着现在刷不掉哦好像就没要救了啊我们很多都是这样嘛哈现在好像有一些习气改不掉那就好像那个罪恶很深重的样子哈其实就如这个锅子啦哈那我们无始来很多深重的烦恼习气呢其实它是要在佛法里面泡浸一段时间浸泡一段时间然后你才可以把它清除啊就像我妈妈哈因为我妈妈年纪很大嘛我们学佛那所以她是那种拜拜的念头很强嘛哈那要叫她把以前的一些习气呢改掉有时不容易那就像呢因为她年纪大了嘛哈所以左右邻居呢就是周末哈周六周日哈都会邀她过去坐嘛哈那过去坐老人家没有什么东西好坐嘛所以就是在那里叫什么打麻将就是玩玩而已他们不是赌什么钱啊但是那老人家就是这样可以消磨时间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好像也一直劝他你不要再去玩那个啦哈就是多念佛啦哈但是毕竟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因为我没有住在家里嘛我不太清楚我母亲的情况那后来我大哥呢因为他也是学佛很精进啊那我有一次回去呢我大哥就跟我说他说师父啊我们现在又不太阻止妈妈去就是周末去跟人家这样消遣 那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老人家哈、哦，有时我们不给他一些自己喜爱的一些习惯哈、哦，那他会有时候就是孩子都不喜欢他去做这种事啊，他会要强迫自己要让自己安定在家里的话，有时会胡思乱想啦、啊，或者是说会等一下会有痴呆啦，哈、哦，等等的。那哎，他每次周末都到朋友的家去哈、哦，坐一坐哈、哦，那精神很好哦。每次回来过后，精神都很好，很快乐这样。那所以后来我们就说，哎呀，就跟妈妈协议好了哈、哦，就是不要不可以赌钱的，啊，去玩一玩哈、哦、就好。哎，后来慢慢，因为有这样的，就是不会跟他强烈的对抗哦，那劝他平常，那用功念佛，他也比较能够接受啊。所以，其实我们在家中学佛哈、啊，有时候真的不能够用我们很主观的立场去要求我们的家人。也许我们自己过去有很多善根，对不对？我们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家人不一定啊。所以我们有时用我们的标准去要求家人、哦、有时就会因为这样、哦、反而距离更遥远、啊、所以有时候在学习佛法、哦、也是要学习到这种智慧、啊、就是深刻的习气呢，其实是要慢慢来的、哦、等这些善法的水啊，那够多了啊，浸泡久了，那慢慢他有一些习气，他自己就会觉得哎。这个不是学佛的人应该有的，他也自愿就是给他清楚、啊、所以我想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可以渐次而进、啊嗯、好，那我们来继续昨天的进度、啊、那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个练习、啊、大家我们刚睡醒嘛，所以比较不会读古啦，下午比较会读古哈、嗯、那我们现在练习昨天所讲的一个重点哈，就是透过这三个要点哈，就是语言哈，就是我们播送这个慈心的文句啊，然后我们散播慈爱的这一种情感，那还有呢，我们观察一个所缘哈，一个形象，那这三个要件呢，那我们来练习一下五分钟啊，就五分钟哈，那就是你要记着，要一定要具备这三个哦啊。第一个就是我给大家看哈，就是我们要观察班别啊，就这个。那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形象啦哈，菩提长老啊、我现在选菩提长老是我们的形象啊。那大家看着他的形象哈，先看一下，然后闭上眼睛哈，待会就是意念长老的影像，然后呢就是散播下面这两句话哈，就是没有痛苦，拥有快乐啊，就是观察班爹的影像，然后就是微笑啊，放松的影像哈。那当然先播送给自己了哈，愿我没有痛苦，愿我拥有快乐。那播送了一分钟两分钟过后呢，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念头转向我们敬爱的人，那转向敬爱的人，那大家就把你敬爱的影像啊，如果你已经有的就用你自己的了啊，那就是愿这个尊敬人的影像在我的眼前，然后散播什么呢，就是两句话，没有痛苦，拥有快乐啊，就这样子啊，就是我们要靠着这个语言情感还有形象让我们摄心啊，这三个要件。所以大家现在开始哈，那大家要坐正啊，坐正你可以靠着背啦哈，你可以靠着背没关系，放轻松，你要挺着腰也可以哈，那就是要放轻松，然后呢眼睛你先看这个，如果你没有一个所缘，你就看这个班爹的照片啊，然后看一看，大家再把眼睛闭上，那先播送给自己，那自己放松微笑过后呢，我们再播送给我们尊敬的菩提长老啊，那一直重复的祝愿说 愿敬爱的人啊，没有痛苦，拥有快乐。那我们就是学习这个散播这个慈心呢，就是五分钟啊。大家要把眼睛闭上啊，可以把对，把眼睛闭上，自己要先放轻松啊。愿我没有痛苦，愿我拥有快乐。那我们的脸呢，要保持放松跟微笑。那不断的散播给自己，愿自己没有痛苦，拥有快乐。好，散播给自己过后呢，现在就开始可以散播给我们尊敬的菩提长老。愿尊敬的人没有痛苦，拥有快乐。愿尊敬的人没有痛苦，拥有快乐。好，那请大家慢慢可以把眼睛张开。啊，请问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的影像吗？可以吗？如果不可以啊，就是大家要把这个照片要看清，看久一点啊。啊，那我们寻找一个尊敬的人，啊，就是这样散播慈爱。我在一些，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 就是不同的书。那我除了看南传的，也看很多北传的。我看到一个韩国的禅师，他非常的有意思哈、哦，他是禅宗的禅师，法鼎禅师。那他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很难能够寻找到真正的寂静啊，很少能够找得到寂静，就是安详的气氛。所以他说，我们在都市生活的人要怎么样获得森林一般的寂静？我想问大家，你们觉得有什么办法住在都市哈？怎么样可以获得森林一般的寂静？啊，有办法吗？对，那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哎，问你。哦。哎。好、哦。哦。哦。哦。所以你把自己想象成在一个高尔夫球场这么漂亮。哈哈哈。哦，不错不错。好，那还有吗？雪莉。你说打坐吧，寂静啊。那这个法鼎禅师呢，他很好玩，因为他有一个道场在首尔嘛，就是首都嘛哈、啊，首尔，那是吉祥寺。他说，所以他有时在山上住，有时在首尔。那他说，我们在都市里面要获得寂静呢，其实还是要有一些，除了我们内心打坐之外呢，就是其实我们现代人太多这一种现代的东西，让我们没有办法寂静。电视啦，电话啦，哦，你看我们打坐就有几个震动了，就有几个震动了、哦、那他说，如果我们要体验寂静，其实不难，你就是把电脑关上，电视关上，电灯关上，真的。后来哈、哦，我发现真的，你把这一种关上呢，十分钟也好，因为你让自己哈、哦，不要给这些世俗的东西在牵挂哈、哦，十分钟短短也好，因为你内心沉寂下来呢，它就可以体验到什么叫做寂静。我们如果还是身上挂着一个东西呢，哈、哦，等待讯息的进来，那我们纵使打坐也没有办法寂静，啊、哦，所以经常要让自己养成喜欢寂静的这一种气氛。因为我觉得性空法师也是讲得很好啊，他说其实我们的威仪啊，包括讲话啊，行住坐卧啊，你看一个人的威仪啊，就可以知道他的内心寂不寂静的，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寂不寂静。如果一个人的威仪非常的好，讲话非常的有这个次第稳重啊，思虑呢也是就是请问大家在座的有谁看过英孙导师的、啊、问过英孙导师？有啊、哦、哎，有两位哈、啊、三位，而小孩子也有啊。哦，那英孙导师呢，他有一个特征，你问他问题哈、啊、你问导师问题哈、啊、他不会立刻哔哩吧啦一直这样一直跟你对话的，导师不会的。他听完问题哈、啊，他就会低下头来，就是静静的几分钟，然后他才会跟你回答这样。我去请教导师很多个问题哈、哦，都是这样。所以我发现很多我们平常的习惯啊，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很多色心的方便。就是我们平常就要养成这一种，不要我们一听到任何的问题哈、哦，还是别人的 complain 啊什么啊，立刻就反弹出去啊。我们没有经过稳重的思维，没有经过佛法的消融，我们直接回答的、直接反应的一些事情呢，有时候未必是吻合正见的、吻合三法印的观念啊。我们的思维太多这种世俗的无明在牵绊着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不沉寂下来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用很多过去世俗的知识来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那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我学佛了还会遇到这一种世俗的烦恼？实际上就是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没有这种稳重的威仪行住坐卧。所以他说，其实我们生活上如果你慢慢检视自己的行住坐卧的话，它其实就有帮助我们成就戒定慧的一个加行前方便啊。所以我们不要忽视这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啊。那日常生活的点滴啊，也是可以就是观察入微啊，那从这当中视为我们生命啊跟佛法如何的得到启发啊。我们看很多书，像我们在佛学院有很多同学，慢慢为学日增嘛，我们说嘛，为学日增，知识呢它是累积而来的，那越累积的话呢，我们的知识就会越丰富，佛法的知识会越来越丰富。但是问题是，如果是这些都是别人的经验的话，我们挂在嘴里的知识都是别人的东西，你知道，都是别人的东西的。所以你看别人有很多体会的人他也许依照一些经论的启发，他就可以讲很多他的经历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只是可以复诵一遍啊，或者是浅白的讲解。那所以在佛法的体会来说，很多时候你在生活上越用心它结合的就会越多。那这个就是靠个人啊，有些部分呢是师父给不到我们的啊，要靠我们自己的啦啊。好，那我想慢慢从这一些佛法的讯息啊，大家就会有所体会的啦啊。好，那我们昨天是学习到这一种观察所缘的方法啊，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的就是这个扩大所缘的部分，就是我们观察了一个，比如说我们的尊敬的人，如果我们的所缘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稳定，内心也非常的喜悦之后呢，那如果非常的稳定过后，那禅师是说我们的所缘就是有让我们培养一定的定力，那有了一定的定力过后呢，我们就有能力给它扩大。扩大是什么呢？从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啊，这样一直扩大啊，到我们所划定的界限的范围。那其实北传很多修行的方法也是如此的。我在教这个，不是在教，我在跟同学们讨论这个是诸毗婆沙论的时候啊，我也发现龙树菩萨在讲这个大声念佛法门的时候啊，也是有如此的方式啊。大家应该有看过我们那个经典大声经典，不是说东方有什么佛，西方有什么佛，对不对？哇，十方佛好多啊，对不对？你如果去拜那个万佛那个名号好多，对不对？看到都不知道这些佛是从哪里来的，长得怎么样也不知道，对不对？只有名字而已。那后来我自己再回去重复的思维这个清净道论的佛随念的时候呢，其实我发现原来佛随念跟大声的念佛法门它是一脉相通的。怎么说呢？就是它也是从一个一尊佛开始的，它也是从一尊佛。如果我们是相应阿弥陀佛，你就从阿弥陀佛开始。那这里的慈心观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尊敬的老师，对不对？你就从一个老师开始，稳定过后你再扩大其他的众生。那净土法门呢，这念佛法门也是一样哦，你选择一尊佛，那你观察阿弥陀佛呢，他法相庄严啊，那你观察他圆满的功德相够清楚了，你再从阿弥陀佛扩展到东方南方这样十方这样。所以他也是从一尊开始，然后慢慢扩大到其他的世界的佛啊。那这一种扩大就是它可以让我们不断的破除我们心的界限啊，就是这里所讲的，因为我们的心的界限，太过明显，太过明显啊，就是我们画自画那个，我们说， 画地自限哈、哦，太过于强烈了啊、哦，就是我们凡夫的心。那这个就是我们透过这一些方法，可以帮我们破除我们内心的限制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点哈、啊。那四无量为什么叫做无量的慈心呢？它到底破除什么限制啊？破除了什么限制？其实这种限制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白一点哈、啊，就是我们讲的分别心，就是我们的限制，就是我分别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哎，其实我就把坏人划在我的线以外了，他不能作为我的朋友，你知道吗？是我们自己画的呢，没有人帮我们画的哦，这些线都是我们自己画的哦，对吗？那你如果画的越小，我们生命圈子就那么小哦，所以我们的分别心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心受种种的限制。那如果我们的分别心越少的话，越没有的话呢，那所有的众生对我来说都是只是众生，那这样子的心的限制呢，它就不局限于某个范围，它就很广乃至无边啊。所以我们在凡夫的修学过程，其实它是可以从几个方面可以培养的啦啊。我自己很有一个体会，我经常在讲啊，因为我是近视的啦，所以戴眼镜的同学你们应该很有感同身受啊，就是我们只要把眼镜拿下来哈、啊，我们就无分别了，你知道吗？真的呢，你们没有近视的人呢、啊，就没有这个优势啦。你们看太清楚了，真的。因为我有一次啊，我在带那个儿童夏令营啊，我在带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是有几个调皮蛋哦、啊，你看到就讨厌着呢，你再看就想揍他，你知道吗？他就是太顽皮了，你知道吗？人家睡觉他就在玩，人家吃饭他也在玩啊，那人家上课他在睡觉咯啊，那啊就是让你很深刻的这个印象。所以呢，那我有一次呢，就是因为我们当小老师的要陪小孩子睡觉嘛，对不对？哎、就是睡在他旁边啊，睡在通铺嘛。那我就是睡觉把眼镜脱下来过后呢，哎。那些顽皮的孩子晚上睡觉都是滚来滚去哈、哦，竟然那个顽皮虫滚到我的身边了，我不知道。但是我半夜起来的时候呢，因为我没有戴眼镜嘛，所以我就当成就是我身边很乖的孩子，哎，就帮他盖毯子啦，哈、哦，弄枕头啦什么。早上起来哈、哦，我坐在那里，我傻了，你知道吗？我看清楚他就是那个小鬼，那个小鬼怎么会睡在我旁边？哎，我昨晚怎么会帮他做这些动作？所以我发现啊，我在这个体，我真的好深刻，已经十几年了，我的经这个经验已经十几年，但是对我来说太深刻了。就是我们有时候先不要说很高深的什么无助身心啦哈，在这个世俗上，如果有一些分别心哈，我们不要那么强烈啊。其实好坏的人啊，我们都能够一视同仁。是做得到的，真的是做得到的啊、哦！所以我们的这一些分别心，有时候我们虽然是说善恶要分明，对不对？爱恨要分明啊，但是这一种大人的标准哦，有时候就失去很多童真的那一种单纯啊。那童真的单纯，他就是不会分别这个。所以你看小孩子哈、哦，你放他到哪里哈、哦，他都可以睡得安心，吃得快乐，对不对？这个就是小孩子的。大人的话呢就不一定哦啊，你煮的合不合我的口味啊，你住的地方啊有没有我喜欢的气氛啊，没有的话那就是再见啊。那这个就是有时候这种分别心的养成呢，随之而来的就是种种的分别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所以中观见啊有教导我们一个，就是我们要分别善恶没有错，但是善恶它是没有自性的，它是有这样子一个前提的哦，就是我们要分别善恶，但是善恶本身是没有定性的。怎么说呢？虽然我知道是好人坏人，但是坏人他也会变好的一天的。如果我认为这个坏人永远恶到啊，就是在我的众生名单当中，他不在我的众生以内的话，那这个这一种就成为自性见了。 就成为定性啊，恶有恶的自性，那这个其实就不是中观见。所以我们在学中观呢，一定要性空的自见呢，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领悟啊。那包括其他的法门也是这样咯，所以四无量心它也是要教导我们慢慢为什么要这样去观察众生。观察众生就是要把我们的心的限制慢慢的打开，我们的窗户啊慢慢的打开，我们打开的越努力的去打开的话呢，我们的世界就会越宽广。如果我们不去练习的话，它这个心哈，没有办法自动打开的，它要自己打开，就是要自己去练习，按照佛的教法呢慢慢去打开，那我们的世界才会宽广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我们练习那个要有这种分别啊。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要怎么样练习呢？所以第二段呢就是我们持经啦哈。性空法师他是按照持经来解释，就是真正的持心观呢，他是要观察所有的众生就好像自己唯一的儿子这样子的亲切，唯一的儿子啊，那稳定而没有变化的爱来对待一切众生。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如果我观察众生都是我的孩子，这种会不会是一种懒惰啊？会不会是一种懒惰啊？会不会？好像也会，对不对？你看我好像一个，我好像一个大师级的人，你们都是我唯一的儿子。那个也是，你知道吗？那个会变成大爱，你知道吗？那一种懒惰，其实它是，如果是我们没有佛法的无我的正见的话，这种扩大呢，有时就是，我执的扩大啊，变形的一种慈悲啊，那这个要注意的啦啊，所以。慈心观呢，它的失败就是产生贪婪了。成就的话呢，就是降服这一些贪婪，很妙的。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慈心它怎么样降服这些贪婪呢？我们后面就会提到哈，其实四无量心呢，在这个长老里面的解释呢，是说它是要如我在白板上写这个，你看哈，它四无量哈是要。互相帮助的啦，互相帮助的。比如说啦哈，我现在在修慈心，我现在在修慈心观，我单单修慈心观，他说如果修得好的人呢，其实这当中哈，一定要有悲喜舍在帮助他的啦，不可以只有慈，如果只有单单的慈的话呢，就很容易产生过失。怎么说呢？比如说我去做布施，这个是不是慈心啊？对不对？我去帮助别人，这个是慈心嘛？但是我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我如果是不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话，我这种帮助感觉好像只是，每个月固定给你50块，就好像，怎么说？好像是一个叫什么？例行公事这样。你在这个布施的这个。慈心的行动当中呢，并没有悲的帮助，所以你的慈呢，就是一种仁爱，世间的仁爱一样，你知道吗？那这个就是你少了这个悲悯心。那这在做这个慈心的动作当中呢，有没有喜悦？就是我真的是，把我能力所及的布施出去，我。这当中我要思维到说，我现在还有这个生命哈，我现在还有这样子的能力，随分随力的每个月帮助众生，我内心应该要得到喜悦。真的，我们如果自己没有在有生之年不累积这些善业的话，请问我们还有什么可喜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有这样子的时间生命呢，帮助众生，我应该要值得庆幸，值得喜悦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做过后呢，我做了这个动作过后呢，我内心有没有贪婪着我的功德，对不对？我有没有起分别啊？就是好像这个 A 比较长得我比较喜欢啊，这个小孩子，所以应该给他多一点。那 B 呢比较不好， 不好看，所以我给他少一点。那你在做这个仁爱的布施的动作的时候呢，有没有起种种的分别？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有舍在帮助啦，有舍心在帮助这个慈心。所以他说我们在行慈心的时候呢，其他的三心要帮忙。那如果你我们行悲心的时候呢，其他三个也帮忙，这样那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行动呢，就会四无量就具足了，同时具足这样。好，所以我们后面等一下就会看到哈，它真正四无量圆满呢，就是这四个它是融合不会分离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靠一些观察才有办法的了哈。好，那我们来继续看。那我们扩大所缘，其实它只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图案啊，就是这四种人除了自己啦哈，除了自己以外，这四种人是要把它打破那个他们的界限啊，就是彼此要开始要融合啊，就是敬爱的人、喜爱的人、中等的人还有敌人啊。那敬爱的人我昨天已经解释过嘛哈，就是尊敬的人嘛哈。那喜爱的人可能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小孩，中等的人就是可能邻居啊、同学啊、老师啊、啊同事啊，哈、啊。那敌人是不用讲的啦，哈、啊，嗯。那这四个就是要破除的界限。那怎么破除呢？那这个就是一个一个一逐步来的啦，啊。那喜欢的人就是先找一个喜欢的人物。那只要印象就好啊，就是从尊敬的人那扩大到喜欢的人啊，喜爱的人，那就是可能是我的哥哥啊，我的姐姐啊，那只要一个印象就好，他就不用很明显了。前面第一个尊敬的人要很明显啊，但是后来这一些的影像呢，就不用之前那么明显，因为之前那一个我们尊敬的班得哈。那个影像要很清楚，为什么？因为那边会让我们成就禅定，成就禅定过后呢，后面这一些影像哦，就是扫过去而已的啦，就是扫过去，他不用每一个都很清楚的，他扫过去说，哎，我喜欢的人，比如说有五个，那我就是我弟妹、表弟、表姐、表哥五个，你扫过去有影像就可以了。所以前面其实还是第一个步骤最重要啦，那个步骤如果培养定力的话，那其他的就很容易了，就很容易了，这样啊。所以后面这一些就是以此类推的啦，以前面那个基础来推后面这一些情况啊。这个是喜欢的人，这个是中等的人啊，就中性的人，如邻居、同学啊。敌人，那这个就是选择一个讨厌、不太喜欢的人。那你看哦，第二段哈、哦，他说，那如果我们观察他。啊、好像呢喜欢跟中性的人的感觉相同，那如果心还是对他有一点点不喜欢、哦、还是有一点分别，那就是不断的要练习让他这个怨恨啊慢慢的可以放下，直到成功为止啊。所以这个部分是最难的，所以都放在最后面才管的啦啊，放在最后面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修慈心、哦、先不要第一个观敌人啊，第一个观敌人的话我们一定没有成就感的了，因为你一直观他都还是那么讨厌，你知道吗？那就不要了、啊、先观喜欢的人，这样、啊、所以他有次第的、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进一步了、啊嗯、再进一步谈，那我们休息10分钟。